佛的德号释迦牟尼。这一个德号就是他在现前这个阶段在这个地区教学的宗旨。众生缺少慈悲心吗？所以叫释迦。释迦的意思古人翻作能人，能是能办得到，人是仁慈，就是慈悲吧，啊，就是他很慈悲，啊，也是教我们慈悲啊，啊，教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培养自己的慈悲心，啊，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都能运用慈悲心，这就叫释迦。摩尼翻作寂寞，啊，寂寞什么？就是心地清净。我们心太散乱了，啊，一心就是寂寞，啊，就是摩尼的意思。所以佛的这个名号啊，是针对着这个地区众生毛病而建立的。啊，你一想到释迦牟尼佛，马上想到啊，我对人家仁慈啊，我心要清净啊。清净心里面生的这个慈悲心就叫做释迦牟尼佛。所以那个佛号不是叫你唱歌的呀，啊，唱得好听的那有什么用处啊，是要你顾名思义，啊，见到形象听到名号心里是马上就改变了，就转境界了。所以佛像名号有无量无边的功德，啊，道理在此地。于是乎啊，这一些人听说，哎呀，这个佛像啊，造像啊，啊，这个称佛的名号有这么大的功德，好了，拼命造像，到处你看都看到佛像，啊，佛菩萨的名号你看看，在本省你们到外面去走一圈，你看马路上电线杆上，哦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地藏王菩萨，你们看到处都有，哦，好多好多，啊，功德好大。真大假大呢？如果不晓得这个意思，不知道啊，见相闻名回光返照就没有功德。再要是把这些佛菩萨当作神明去膜拜呀，啊，那就是提倡迷信，更没有功德了。提倡迷信吗？佛是叫我们破迷开悟的。你搞的是什么呢？你就怕众生迷得不够深，还叫他多迷深几层，这不是糟了糕吗？由此可知啊，佛法名号它之所以有功德，是要叫大家都能对它有正确的认识，才会有功德。看到哦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想到我们要以慈悲待人，啊，我们要以慈悲处事，功德了，啊，本来我们没有慈悲心啊，一看提起来应当要慈悲，他一句名号给我提醒我们，这才功德。啊，如果说哎呀，我多念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可以保佑我升官发财，那是迷信啊，那哪有功德呢？见到佛菩萨形象也是提起我们呢，见到地藏菩萨提起我们，我们要孝顺父母，见到文殊菩萨，哦，我们要求智慧， 见到阿弥陀佛，
哎呀，我们样样要救，
要救二五迷。啊，阿弥陀佛翻成中国意思，无量救，样样都能救而不迷，这就是阿弥陀佛。这样才能够说戒得免离一切恐怖，灭除障难，正念现前。你们想想对不对？观音菩萨在此地讲的句句话都真实啊！你要是错会了意思，那你可得不到。你要懂得这个意思，你看，没有一句话是落空的。真正能离苦，真正是有求必应。再看下面一段经文，在第九面的第三行。善男子，我以如是种种方便，令诸众生立诸部位，住于正念。佛教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至不退转。这段经文是紧接着前面而来的，前面只讲到正念现前，没有说到究竟。这一段呢是讲到究竟，正念现前可以不堕三恶道。换句话说，能够保住人天福德的果报，不能出离三界。那么在此地呢，就要讲到究竟，究竟是出离三界，是真大菩提。离苦要离得究竟，得乐也要得得究竟。善男子称善财童，善财前面都说过，一定要记得，善财是代表我们，是代表这个大乘佛法的修学的人，以善财来做代表。有善根、有福德的人，就叫做善财，或者经里面讲的善男子、善女人。我以如是，这个如是就指前面所举的例子，种种方便。你看，一切法都叫方便法。法华经称为方便品，是法华经里的最重要的一品，方便品。种种不仅是指前面这几句经文，无量无边的方便法。方便就是教学，教化一切众生。教学的目的呢，令诸众生呢立诸部位。众生对于这些恐怖的事情都畏惧，都不愿意遇到。菩萨有智慧，有能力教给我们。如果我们能够接受，能够修学，必定呢也能够利到得到利一切恐怖，得大自在。可是在前面这一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， 这个方法三业归一。归一的意思我们讲的太多太多了，归是回头啊，依是依靠，三业了，就身业、口业、意业都要回头，都要找一个依靠。依靠什么呢？前面跟诸位讲，别诸位讲过食谱，讲到普门实现的时候讲过食谱，就本经来说，普贤菩萨十大愿望，如果就通途来说，就是三皈依，皈依三宝，佛法僧。因为这个三宝把无量无边的法门全都包括了，没有一个法门能离开三宝的。皈依佛，佛是觉悟的意思。从哪里归来呢？从不觉，从迷惑颠倒了你，回过头来，依靠觉悟，这叫皈依佛了。皈依佛就是觉而不迷。我们眼见色，耳闻声，六根接触外面的境界，样样都能够觉而不迷，就叫做皈依佛。皈依法，法是正知正见。我们从邪知邪见那里回过头来，以正知正见，这叫皈依法。皈依法是正而不邪。皈依僧，僧是清净的意思，是活佛的意思。活佛我们今天讲禅节，那么换句话说，我们从不清净、不团结回过头来，我们要修清净，我们要团结，这叫皈依僧。每一天早课你去念三皈依，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有没有皈依？到底真的是假的呢？早课是提醒我们，我们这一天要觉悟，要觉而不迷，要正而不邪，要静而不染，早课啊。晚课是反省，我今天一天想一想，是不是觉而不迷啊？是不是正而不邪了？是不是静而不染？不然晚课是反省。所以早晚课有无量功德了，不是早晨把那个三皈依念一遍给那个泥塑木雕的菩萨听一听，表示自己啊，我今天功课交代了啊。他是泥塑木雕，根本无知无觉啊，念得再好听他没听见。要自己真正觉悟啊，真正在境界里回头啊，才叫三业归一啊。身归一三宝，口归一三宝，意归一三宝，三业归一，我们这个才住在正面上。所以这个早晚功课要这样做法才有利益，才有收获啊！绝不是把这些经典呢，哦，念一遍给佛菩萨听，佛菩萨就高兴了，他就来保佑我了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没那回事情啊！你想尽方法就巴结佛菩萨，给诸位说， 佛菩萨是不屈于相，如如不动，这八节不上啊。诸位也懂这个道理啊，佛菩萨是叫你觉悟啊。他在经典里面叫我们不屈于相，如如不动啊，我们这个一八节他就着了相了，他就动了心了，他是凡夫啊，他怎么称佛菩萨呢？诸位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，你才晓得怎么个修法。啊，底下这一句呢，就是叫究竟的。福不是又啊，又教给这些众生，啊，教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这一句话完全是印度梵文的音译，阿是中国的五的意思，耨多罗是上，无上。三是正，苗是等，正等。底下那个三就是正，菩提是觉，正觉。啊，就完全翻成中国意思，无上正等正觉心。无上正等正觉心是佛心。所以我们先前这个心是迷呀，不觉啊，不要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啊。什么程度才是正觉呢？啊，我们以念佛法门来说，大家都是修净土的，念到理业心不乱才是正觉。自意心呢，还不是正觉，理意心才是正觉。可见的这个正觉的标准相当高。啊，《华严经》里面，这是原教初住菩萨才是正觉，入正觉位。啊，三贤的菩萨都叫正觉，到登了地了叫正等正觉。到最后啊，圆满的果地了，叫无上正等正觉。啊，无上正等正觉，那是究竟佛果。啊，究竟佛的位置。啊，由此可知，阿罗汉跟辟支佛叫相似觉。相似觉，不是真正的正觉，真正正觉是圆教初住位的，啊，理业心不乱。啊，那么诸位要问呢，啊，我们这个念佛了，怎么样才能够念到理业心不乱呢？啊，我一句话说穿了，是一文不值。但是你们不相信，你有什么办法呢？要相信啊！第一，不怀疑；第二，不间断就行了。你看看，简不简单？六个字。那你要不肯相信也没办法，你不肯照做不行啊。秘诀就是这六个字，不怀疑，不间断。你这一生一定可以念到理业心不乱。那么你所不能成就，你仔细想想，是不是有怀疑，是不是间断？所以你念佛不能成功啊。 我们每一天来听经，每一天来讲经，目的何在呢？一个目的，断疑生信，就是帮助你这一方面的 啊对这个法门理论懂得了，方法懂得了，境界懂得了，不怀疑了。可是不间断要靠你自己的啊，不怀疑了，间断不行，那功夫不能停止啊。如果不间断怀疑，功夫也不能停止啊。不间断又不怀疑，你的功夫一定成就。那么经文到这个地方，把这个长行啊讲完了，下面呢是偈颂，偈颂里面一大半呢是属于重诵啊，重诵就是重复前面的意思啊。但是在偈颂里面呢也补充了不少，前面没有说到的，意思没有说尽的，在偈颂里面再给补出来的也不少啊。但是十至六七啊都是属于重诵啊，所以长行到此地也是一个段落啊。那么今天呢，虽然不是一个大的圆满，是个小圆满，长行完圆满啊，也是个小圆满啊。那么等我到美国回来之后，我们再讲偈颂啊，把这一部讲完，我们录一个完整的音带啊，完整的音带啊。那将来以后我们再研究，希望在现场呢我们能够做录音带啊，做录音带，录音带的这个做法，我们这个镜头啊不要照人啊，老是看到一个人呢没意思啊。我们把这个经文注解全部啊打在这个荧幕上啊，现在我们朝这个方向去做，所以将来诸位拿到这个银带啊，可以不要带书本啊，因为整个这个文字啊都在荧幕上啊。以后我们这样做法啊，我们的录音带是字幕，全部是字幕啊，给诸位会带来了很多的方便啊。这回来之后，我们从这上着手啊，谢谢诸位啊，今天到这里小圆满啊。
546面，第一行啊，第一行的下面，我们将经文啊念几句，对对地方啊。儿时观自在菩萨摩诃萨，于崇明慈解脱门意，为善财童子而说偈言。从这个地方看起，说自从讲堂啊成立以来啊，我们开讲这个《华严经》观自在菩萨这一章，那么我们将前面的长行文讲完的时候啊，我到美国去讲经啊，那么这当中啊停了2个月啊，今天我们继续呢。再讲下面的这个偈颂，正好啊这是一个段落啊，偈颂里面多部分呢都是属于重诵。所谓重诵啊，是将前面的意思重复再以诗歌的题材再说一遍。那么佛法呢，这就佛讲经之所以有偈颂，是因为讲经不比 学校这个上课啊，跟学校上课不一样。学校上课的学生是固定的啊，到时候啊，学生一定要来的。讲经这个听众啊是不固定的，有的人来得早啊，前面都听到了；有的人呢、前面没有听到，从当中来的。如果这个经文很长，前面都讲过去了，佛是不会呀再为这个后来的人呢要把前面的重复再说一遍啊，当然这是不可能的，可是也不能不顾虑到这个问题啊，所以说是再以诗歌的题材将前面的大意呀、略略地重复一遍，使后来的人啊，对全经的意趣也能够听到一个完整的意思。那么，这是寄诵题材第一个因素。其次呢，就是佛说的这些经，我们一定要记住。如果记不住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没有办法啊，没有办法了，把它变成我们自己实际的生活。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修行呢，要用观照的功夫。什么叫观照呢？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生活行为如果有错误了，我们会想到佛菩萨在经典里面的教训，依照这个教训来改正我们的行为，这就叫观照啊。那么如果经文要记不住，这个观照的功夫就提不起来。那么长行文呢，是便于摄理，我们把这个道理是很舒畅的能讲出来，但是不容易记诵啊，就是不容易记忆，不容易背诵。于是佛在这个一段长文之后啊，用几首这个诗歌的题材就记诵啊，用这个题材。那么这样呢，可以帮助我们将佛所讲的这个意旨啊都能够记住啊。这些记诵呢都是歌词，可以啊铺成这个歌谱啊来演唱的啊，能够来演唱的。所以这个记诵啊多半都押韵啊，但是它给我们中国的诗啊，这个诗词不相同。中国的诗对于这个平仄对仗是要求的很严格的，那么佛法寄诵里头对这个不要求啊，没有严格的限定这个限制啊，而他只是在这个押韵啊他重视，还有这个句法的整齐他重视啊，这个词笔。这叫齐言颂，就是每一句七个字整整齐齐，四句是一首。那么这是便于我们这个记忆啊，便于记忆，便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提起关照的功夫。所以这个经里面呢有寄诵这种题材。那么前面这个一行经文呢是摄出这个意趣啊，二十就是指观音菩萨对善财 一番详细的开示之后，菩萨呢又大慈大悲啊，重复再说明这个现出门的道理，这个义就是义理啊，我们今天讲的是道理。诸位必须要记住啊，长行后面加上的偈颂，当然它是相当的重要啊，如果不重要就不会重复了啊，凡是重复的都是最重要的部分。请看这个偈颂啊，那么向下呢一共是有39首半啊，一首是4句啊，这个半首是2句啊，有39首半，可以分为5个段落。第一个段落呢有3首啊，3首是赞叹这个善财童子来访问。那么第二段呢有1首偈啊，有1首半啊，是赞叹的善财童子能够发心，能够提出问题来研究讨论啊，这是很难得的一桩事情。第三段呢这是主要的部分的啊，一共有32首颂啊，是重颂啊菩萨传授善财童子的法门。第四段呢有1首啊，是菩萨的谦虚啊，自己非常谦虚，推崇其他的这些善友。最后一段呢有2首是劝勉我们进修。我们看前面的3首是善来调伏身心者，既受赞我而又悬，我常居此宝山中，住大慈悲很自在。这个前面3首就是观音菩萨对于善财来拜访的所致的欢迎词啊，所致的欢迎词啊，表示很欢迎他啊，善来呀、就是你来得太好了啊，来得太好啊，应该要来，也正是这个时候啊要来啊。调伏身心者呢就是菩萨啊，我们一般讲修行人，这个要注意的。修的什么行呢？修的身，修的心，身心调伏啊，这是修行有了成就了啊，也就是修行呢有了结果了啊，有了结果。那么这个身心两方面呢是修心是主啊，是主要的，修身呢是陪衬的啊，这一点我们特别要明了啊，心正身没有不正的啊，心清净这个身呢没有不清净，这个是一定道理啊，身清净心不清净，这个身清净呢 是相似的，不是真实的，不是真正的清净。啊，那么这个是佛在许多大乘经典里面都给我们说得很清楚。境随心转啊，我们这个肉身要对心来讲呢，还是境界，还是境界啊。心的病啊太严重啊，如果我们身体很健康，这个心理不健康不算是一个真正健康的人。心的病是什么呢？我们一般讲啊，无明烦恼啊，无明啊是对于人生宇宙的迷惑，这个是病根啊。它产生的这个现象呢，就是无量无边的烦恼啊。那么诸位想想，如果我们对于宇宙人生真实相彻底明白，你就不会生烦恼啊。这就是调伏，调是讲的身啊，我们这个身呢要把它调理啊，要调理。福呢是讲的心，像《金刚经》里面说啊，云何降伏其心啊，心还要降伏吗？这个心就是烦恼，就是妄念啊，要把这个烦恼妄念呢要克服啊。我们中国圣人也说啊，克念作圣啊，你能够克服你的妄念呢，你就是圣人啊。佛法也是这个说法，所以佛心这是修行里面最重要的一桩事情啊。无论哪一个法门都是教我们降伏其心。调身，身尤其是一个大乘菩萨要利用这个身体为一切众生呢造福啊。身要不调，这个生理的健康就有问题了啊。所以我们这个饮食起居运动都是调身啊。现在这个外国人呢比我们重视啊，可以说自古以来中国人重视调心，外国人呢重视调身啊。所以外国人的身体都非常强壮啊，非常强壮。中国人在体力上比不上外国人啊，他们在饮食起居比我们要注意多啊，而且不断地在研究啊，在饮食当中如何能够摄取这个维生素啊，能够保健自己的身体。那么这一次我在美国呢讲经的时候，也遇到一些专门研究这个饮食卫生与这个疾病啊这些专家学者们啊，他们在全世界做了许多的调查统计啊，发现到呢这个饮食与现在我们讲的癌症呢有密切的关系啊。所以美国现在对这个很重视啊，也重视这个 这个统计的结果啊。那么照他们的一般这个统计里面这些资料来看，中年以上啊，应当啊多吃蔬菜。所以美国现在呀、啊，你看很多报纸上已经登了啊，美国的一些牛肉啊，从前这个肉啊，这个供应量很大，现在有很多这个滞销，没有人买了啊。现在美国人吃素的很多啊，肉食啊是偶尔吃，吃素的非常之多啊，尤其是中年以上的人。那么这个素食呢，当然是以蔬菜水果为主。蔬菜水果里面呢，他们不吃油啊，这个油太多了对身体没有好处，盐多了也没好处啊，所以他们吃的很清淡啊。我们跟他们的他们东西的确是没什么味道啊，很难吃，但是非常营养啊。他们注重营养，不注重味道啊。还有说味精他们不吃啊，他们制造味精卖给外国人，他们自己不吃啊，味精没有好处啊，绝对没有好处啊。特别是对于婴儿啊，他们做过试验啊，你说这个婴儿的时候，你要给他这个味精呢，常常给味精吃，他将来眼睛会失明啊，脑神经会衰弱啊，会变成白痴啊。由此可知，这个味精对我们这个伤害，人体的伤害的确是相当之大啊。那么这些呢都是属于调身的啊，所以这个蔬菜水果要多吃啊。那么他们的这个长处啊，提倡吃生菜，但是在我们台湾这个环境里面，这个素菜用的农药太多啊，所以这个生吃恐怕不太香啊。就是煮熟了，那也得要多洗几遍的啊，否则的话，那就给李老师所说的，这个三餐吃饭呢，就是服毒啊！啊，没有一样东西的就没有农药的啊，这三餐都在服毒，常年下去哪有不中毒的道理呢？啊，这是我们要特别小心的啊。那么环友提出来这个抗癌的报告里面呢，不但好像这个香菇啊，香菇也并不是唯一能够抗癌。而抗癌里面他们发现的时候最有效的是红萝卜啊，黄豆，凡是豆类啊都有抗癌的这个功效啊。那么像这个红萝卜给一些这个叶绿素多的这个蔬菜的时候能够生吃，那是最好的。这是讲饮食上我们要注意卫生再调身。除这个之外呢，这个一定要有适当的运动啊，身一定要动啊，身是一个机器啊，这个机器要不常常运动啊，它就生锈了啊，所以一定啊要运动啊，有强健的身体才能够为大众服务啊。我们要一个强健的身体，目的是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啊。这个度化一切众生，拿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服务社会，服务大众啊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佛法是积极而不是消极，菩萨这个一开头啊就说明调伏身心者啊，调伏身心者，这就是赞叹善财童子，既受赞我而又嫌 这善哉童子到了乐伽山参访观世音菩萨，首先当然有礼节，这个礼叫稽首，这个行最敬礼。在本经的幕后，普贤菩萨十大愿王是华严经